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水滴石穿救家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45岁。回想过去18年来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自己遇到的每件事情，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点悟与呵护。细想起来，由于人心太多，人情太重，这么多年自己最难做好的就是对家人，对身边亲人的讲真相。下面就跟大家分享自己在法中逐渐提高，逐渐去掉人心，去掉人情，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持之以恒，用水滴石穿般的意志向身边的家人证实大法好，改变他们对大法认识的过程。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教。丈夫一点点变好。我一直羡慕家人都修炼的同修们，家人一同修炼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可是我身边除了儿子，其他娘家与婆家都没有人修炼。身边的家人在大法被迫害之前都是支持我修炼的。由于2001年我放下哺乳期的儿子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他们非常担心害怕，更不理解我，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自己知道好，在家偷着练就行了，何苦与国家对着干，去做这样的傻事，遭那份罪呢？我说自己是身心受益者，大法好与坏自己最清楚，如果没有遇到大法，没有修炼，我可能早就疯了，或早就死了，我的疾病痛苦谁知道，谁能替我分担？原来身上那么多的病，因为修炼大法几周就好了，我没有花一分钱，我的师父也没要我一分钱。如今我的师父被恶意诽谤，我却躲起来不敢说一句公道话，我还是人吗？我与行尸走肉有什么不同？徒有人皮。都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得到师父洪恩，我没有涌泉相报师恩，只是说一句公道话，难道不应该去做吗？家人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面对强权的迫害与镇压，他们还是非常担心，还都说我傻，我的丈夫也处于不支持的状态，跟他讲真相他也不听，只要一提法轮功他就转话题。多次过后我就有些灰心了，心想反正我已经尽力了，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你不后悔就行。在外面对常人没有那么多人心与人情，讲真相常人接受起来容易一些，可是对家人我真的感到很难，我都快放弃了，干说不听。自己在家里有时候表现也很随意，没有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有时候人心上来，偶尔还会与丈夫争吵，他说不过我，最后来了一句，就你这样还修炼法轮功呢？我却咄咄逼人，不肯醒悟地说，我这是学法轮功了，都变好多了，我如果不学还不如这样呢，你们谁敢欺负我？说过之后自己的心都发虚，想一想自己是法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平时的表现就是大法在人间的缩影，常人不修炼，他们不敢看书学法，他们只看我们日常的表现，我们表现好他们就认同大法，表现不好人心就阻挡着家人正确认识大法，我们表现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得救。冷静地想一想，自身存在很强的邪党文化， 学法的时候表现很好，一到社会家庭生活中自己就容易冲动，不能用法时时约束自己的言行。我不想给大法抹黑，我想自己应该做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才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就有意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有什么事情与丈夫沟通不着急时，我就用写的方式处理，用短信等发送信息。我发觉自己可以理智智慧地对待面临的事情，丈夫也容易接受，我也变得温柔一些，像一个女人样了。身边的亲人都是与我们有缘的众生，生生世世与我们结缘，最后成为一家人。如果他们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没有正确认识大法，失去千古难遇的得救机缘，这是多么大的遗憾与罪过呀。我和孩子决定克服重重困难，想尽办法要让他了解真相。以前丈夫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吃饭应酬比较多，只有早上吃饭时间比较固定，我就用 U 盘从电脑上下载一些新唐人电视节目，插在电视上播放。记得刚开始我放的是香港七一法轮功学员大游行，丈夫刚一看就好像触了电一样，立刻放下饭碗，二话不说穿上外套匆匆就跑了。我和孩子面面相觑，感觉他被吓到了，似乎晚走一会儿邪恶物质都要被销毁一样。我和孩子商量了一下，以后要根据他的接受能力选择中国禁文等时事要闻，里面经常穿插着播放大法真相的内容，这样他接受起来容易一些。因为了解了家人的状态，所以需要我们更用心去做好，像水滴一样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一定会将他们对大法的误解改变过来。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方法去做好。在我不知道是否有效果时，儿子过来鼓励我，你别看我爸嘴上不说什么，他就是嘴硬，他不愿意当你面说。你不知道上次回老屯儿大伙儿吃饭，他在酒桌上大谈特谈现在的时事要闻，都是新唐人电视节目里的内容呢。后来我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他看到的内容更多了，逐渐也看到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由抵触到接受，再到向他人介绍。我家有新唐人电视，里面的新闻都是国内看不到的，让人大开眼界，引以自豪。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自己平时表现再好些，身边的家人一定会改变，这是大法的威德。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公婆的变化。修炼前我与公婆的关系很不好，心里对他们很气愤，总是觉得他们心太坏，自己很委屈。如果没有接触大法，如果没有大法的约束，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与救度，我与婆家的恶缘一定会继续下去。结婚前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我和丈夫也是刚毕业参加工作，手头很紧，他家也比较困难，我没有要他们家一分钱彩礼，好在母亲过世时留给我一个楼房，我们结婚不至于出去租房子。公婆说等以后有钱了一定会给我们补上的，可是在公婆二儿子结婚时，他给买房买车还给彩礼，当时我已经得法了，心还是很不平衡，只是在心底忍着。公婆指望着二儿子养老送终，可是他们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二儿子和媳妇就对公婆不满意，他们经常争吵，最后打电话跟我说让我们把公婆接过来照顾，他们不好意思跟我丈夫说，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让公婆帮我照顾孩子。我的心真是一阵阵剧痛，剜心透骨。孩子小时候他们不帮我照顾，孩子大了他们没地方待了，却想起了我们，我该怎么办？我思考再三，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我一定不会管他们， 一定不会让公婆来我家住的。释大法改变了我的心，让我不计前嫌接纳他们。虽然表面上我做得很好，可是我知道自己的内心还是怨恨他们。但我又知道，如果他们不来到我身边，他们就很难有机会接触大法了，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他们先前都是支持我修炼的呀，是师父慈悲让他们来到我身边，让他们有得救的机会呀。理智战胜了私心，大法的威德，师父的慈悲也逐渐帮我消除了心底的怨恨。我逐渐表里如一，慢慢放下心底的怨恨。看着他们渐渐衰老，看着他们疾病缠身，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不需要任何物质的满足与渴求，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生命。我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对他们好些，再好些。他们感受到我的真心，他们也多次对别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儿太好了，不争不抢，心地善良，简直是菩萨心肠。通过我的言行，他们知道了大法好，现在也都支持我学大法。现在我的家庭和睦，是大法化解了我与婆家的恶缘。哥嫂的改变。以前自家的哥嫂听信媒体的造谣宣传，对大法也有误解。我每次见到他们都给他们讲真相，可是他们就是很难改变认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二哥有些怨气，对我说，你每次来到我家见面就说法轮功的事儿，平时都看不到你的影子，也不关心我们，也不说打打电话啥的。哦，我知道了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平时很少关心他们，对家人更需要耐心和方法。我就注意改变了，逢年过节带礼物给他们，有事情忙就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关心。他们非常开心，我再去他们家时没提法轮功，他们却自己主动提起，说学大法就是不一样，以后法轮功一频繁他们也学。我把翻墙软件给二哥，他在电脑上看到了更多被封锁的新闻，看到了共产邪党的真实面目，看到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他在网上还给网友发链接或发信息，让别人看真相，在一定程度上给自己开创了美好的未来。天下众生都是一样的，身边的亲人与我们也是有大缘分的，我们必须想尽办法让他们了解真相。我们改变了，他们一定会改变，只要坚持不懈，用真心用诚意去做好。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不辜负师恩，不辜负所有众生对我们的期盼。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6月16日的文章，整体配合唱好主角，营救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当地一位同修被绑架，并以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听到消息后，我们几人组成了营救小组，得知被绑架的同修家庭经济困难，根本请不起律师，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不请律师，我们大法弟子是这场大戏的主角，我们就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一切听师父安排，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一定能把同修营救出来。我们决定抓紧有利时机，趁同修还在公安局国保大队，争取第一时间把同修营救出来。当时营救小组约定地点交流，当我看到通知消息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约定见面的时间，没能及时赶上。我想一定是因为商量营救同修的事找我，那我就尽自己的力量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我马上开始动手编辑排版 揭露迫害的不干胶。为了让更多的同修参与张贴营救同修不干胶，我排了一、二、四版不同大小的不干胶，有的同修不敢贴大的，就贴小一点的。我一气呵成，排好了不干胶，马上就在站内信箱上传了，同时也在信箱里征求对不干胶的内容的编辑和排版的建议。我就想看看同修们有没有不同建议的，如果有提出的话就再改编，但是自己感觉做得很顺利，一定是师父加持的结果。当天的下午，我搀扶82岁的母亲同修走街串巷贴不干胶。就当我走到第一个胡同时，在一个电线杆子上，我惊喜地发现营救同修的不干胶已经抢先一步被同修贴到这里了。我看了下内容，正是我今天刚刚上传信箱里的不干胶。我感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真是神速啊，真是神在世啊，谢谢同修，同修太了不起。接下来在后面的路途中都看见了营救同修的不干胶。等我和母亲贴完了不干胶回到家中，我赶快上明慧网站内信箱，看到了同修对不干胶的反馈消息。同修肯定地说，做得很好，我们都已经制作开始张贴了。后来得知，当时营救小组交流时，虽然我没有在场，同修们也是决定由我负责编辑排版不干胶传单的项目，这绝对不是巧合，一定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是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我们动手去做呀。谢谢师父。我们当地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得很好，特别是我们营救小组的同修，大家都能放下自我，心都往一块使。还有负责联系家属的同修真的很了不起，和被绑架同修家属沟通联系很努力，做得也很到位，当发现同修家属思想有波动就及时交流，家属一直都配合得很好，正念也很强。家属多次去国宝大队长家里办公室里去要人，国宝大队长说手机都被打爆了，他很生气同修家属把他的电话号码泄露给大法弟子，说他你和法轮功有联系，家属说对，是有联系，并伸出双手说你把我铐起来吧，把我媳妇换回来，孩子我可伺候不了。国宝大队长气急败坏的没有办法。很快不干胶贴的到处都是，各种版式大大小小的，真是随处可见，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又传来消息说国宝大队长很是震惊，他们太厉害了，这么快就贴出来了。我们全体同修每天增加一小时发正念营救同修，还有近距离发正念，只要家属去公安局要人，信箱里面就及时上传消息，就都会有同修跟随家属的行踪发正念。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国外同修打电话积极配合营救下，在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放下自我形成整体的努力下，终于接到了消息说15天放人，这时已经是接近15天了。我们都互相提醒着同修还没回家，千万不要放松，不要有欢喜心，继续做。这时我编辑了一封真相信，我发到信箱让同修过目一下，营救小组的两位同修表示赞同，另一位同修提出了不同建议，希望我能把题目改一下。我当时说那就征求大家的意见吧，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是赞同我的人数多。我马上就在信箱里面写信回复大家，通知大家采用原真相信不动。当时我写信写了一半的时候，师父的一段法浮现在我的脑海，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相反的，你同意了别人，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 神可都会看见。你看看他没有执着的心，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神看什么？不就看这个吗？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钻牛角尖，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我的办法好，能达到什么目的？也许真的是那样，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马上审视此时的我，我这是在干什么呢？这不是太常人化了吗？哪里像个修炼人呢？嘴里说着要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可是这么强烈的执着自我，如何能圆融好整体？营救同修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利用来证实自己？自己多么的自私啊！想到这里，心里想，差一点耽误了大事。我马上决定采用那位同修提出的不同建议。我去找那两位赞同我的同修交流，我们统一了认识以后，我真的感觉很轻松，可能是放下了自我缘故吧，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自己，才是神在做事。就在我刚刚修改好真相信，就看到信箱里面传来消息，同修已经安全回家了。虽然这封信还没有寄出去，但是我们的心性达到标准了，我们形成的整体是金刚不破的，旧势力自然就会无计可施，旧势力就只能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灭尽。这次营救同修，我们首先是把大法弟子放在主角的位置，没有任何依赖，家属完全是在配合我们大法弟子在营救同修，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大法弟子靠的是师父的慈悲加持，靠的是我当地整体同修的正念正行，真正展现出了神在世正实法。红营二，怕啥？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了众生得救，全盘否定迫害。明慧网2017年5月22日。我因为曾参与过聘请律师，与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反迫害、救度众生、营救同修，也有过律师介入自己的案件，与外面同修相互配合否定迫害，在救度众生中共同破除迫害的双重经历，在此与大家分享一段个人的修炼体会。2014年4月，在剑三江事件发生期间，我被绑架了。蹲坑警察尾随不知情的家人破门而入时，我的电脑正在运行使用中，保存在加密盘中的记录迫害的储存资料，很多同修和律师的电话号码等全部被拷贝，说要带到省公安厅相关部门去鉴定，而且据传公安部、国安部、省公安厅、国安厅的人都在当地督办此案。国保警察认为终于抓到了所谓的头，叫嚣着对我要重判，刑期至少10年打底，而且扬言要对当地同修进行大搜捕。我当即告诉他们，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你们谁也左右不了，只有我师父说了算。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加持，让所有被警察搜走的真相资料都发挥救人的正面作用，不能成为邪恶迫害的所谓证据。那些联系电话是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而存在，不能让邪恶钻空子，用以继续迫害其他人。但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最初那段时间里，每当听警察和在押人员谈论到起诉、开庭、判决、送监狱之类的事实， 我的心总是或多或少地被牵动，甚至还会联想到自己到那时要如何应对等等。后来静下心来，一点一滴地对照大法向内找时，查找到自己还有放不下对生死、名利、亲情、自我等方面的执着和观念，将心放下了，就再也不为外在环境所动所扰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律师来会见时，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打开了我的一个心结。当与律师谈到那些在押人员污秽不堪的言行，对我的修炼是很大的污染，已经不堪忍受时，律师平静地对我说，其实他们也都是受到邪党的毒害而被毁掉了，邪党对人类走向败坏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这时我的心一下变得豁然开朗了，对那些生命的抵触和抱怨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群生命的悲悯和惋惜。当律师会见结束，我再回到监号时，那些在押人员对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关心和友善。这个过程令我切实体悟到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内涵。后来悟到，虽然对自己个人的生死去留已能坦然放下，但随着案件不法程序的每往前推进一步，都会使一些生命被邪恶裹挟，利用着参与到迫害中来，他们可能将由此真正失去自己的未来。为了这些众生的去留负责，内心生出了彻底否定迫害的坚定正念。随着内心升起了正念和慈悲，对接触到的警察和在押人员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他们对我能回家都充满了信心。一天傍晚，我正在监号的铺上静心发正念时，窗外电闪雷鸣，这时一个能看到另外空间部分显像的在押人员对其他人说，他看到孙悟空来了，手里拿金箍棒，踏着祥云从监号窗外穿身而进，是来接法轮功阿姨，指我回家的。记得大约两天后的上午，看守所警察打开监号的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兴奋地告诉我，收拾一下，拿好自己的物品，回家吧。监号里的在押人员高兴地跑来与我相拥道别。临离开前，我不断地叮嘱着他们，一定告诉身边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们都纷纷欣然应允，他们还说，希望能不再看到没有任何罪错的大法弟子被中共监管场所无辜关押迫害。在看守所外等着来接我的国保队长，当听我说拒签一切所谓的取保手续时，竟乐呵呵地说，我们已经预料到你会这样做的，那你就不必再跟我们去局里办手续了，直接和来接你的家人一起回家去吧。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众多同修的正念加持和积极营救，我以零签字、零口供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顺利回家。作为修炼人，在被中共打压迫害的险恶环境下，如何摆正做事的基点，对世人持以怎样的心态很关键。这场历史上邪恶至极的迫害，真正毁掉的是人类仅有的最后的底线和良知，所以不明真相的那些世人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大法弟子无论身处何方，都承担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所以请律师反迫害、讲真相，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更多众生的真正得救而做而努力，更是给中共操控下的政法系统人员留下最后得救的宝贵机缘。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见轮回，生生未等法，作者大陆大法学员。师尊说过，人生来世未等法，善者回天罢家归， 轮回辗转千百年，来世就为这一回。见红英寺，来世就为这一回。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印象十分深刻的梦，在梦中亲自体悟了师尊这段法的一层含义。这个梦太清晰，且逻辑性很强，仿佛是我身临其境，还在梦中有自我的思想和情感。梦醒之后，我还能回忆起每个细节。至今也过去两三个月了，可梦境还是深深地存在于我的心中，所以我知道那是师尊在用梦点化我，让我的主元神去了另外一个时空。梦中的我就像一个旁观者，去到了一个大广场，在那个大广场上，我看到很多个我穿着不同的服装，有着不同的打扮，而且都拎着一个行李箱，在那个广场中心集合后，就要各奔东西，似乎要去开始一场旅行，又像是要完成一个任务，看得出他们之间的不舍和对彼此的担忧。之后他们就分散了，我又随着分散的人走，仿佛是想看看他们要干什么。于是就看到有的就变成普通人，过上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当这个人生活中遭遇了诸多的艰辛与不易时，我竟然会跟着难过，也觉得人生好艰难。还有一个变成了一只流浪猫，跟着他的哥哥一起流浪，但不幸的是，这个我才活了15天就死了。死的时候还祈求他的猫哥哥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当看到那个小猫死去时，这个旁观的我也同时感受了生命脆弱的悲哀。还有一个变成了一块饼干，虽然是饼干，但却能感受到他的思维，仿佛他就一直在等着什么。其他的也都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虽然来不及细看，但都能感受到他们都过得十分不易，也不怎么快乐，似乎都在盼望着这一生这场戏赶快结束，好有机会开始自己真正的使命。感觉到他们都在等，可是究竟在等什么呢？此时一个思维打入我的脑中，告诉我那些都是我的生生世世，他们从同一个出发点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历尽了艰辛，就是为了成就今天的我能够得法。我恍然大悟，泪水夺眶而出。我想师尊之所以这样点悟我，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太不精进，总觉得生活中的苦太多，被人世间的各种干扰、各种迷幻牵动地产生了很多执着心。师尊慈悲，不忍看我掉下去，于是就借此来点醒我，让我精进。师尊说，珍惜你们走过的路。见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还说，你觉得你平平常常就进了这个学习班来听课，可能在你前几世甚至于十几世几十世中都在为了得这个法在吃苦，只是你不知道。有人为了得这个法掉过头，修炼中我苦口婆心的劝善带你们，是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的你们是谁，也知道你们为了今天得到它付出了很多，我不这样教你也对不起你自己呀。见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确实如此，这次我身临其境地看到了我的过去，才发现当下我所谓的这些苦算个什么呀，怎么能被这些琐事牵动而不好好修炼呢？法都得了，如果修不好，对得起师尊的苦度吗？对得起生生世世的自己吗？以往经历的磨难不都成了枉然了吗？同时，那个梦境是如此的真实，因为它是我真切走过的路。那么反过来看，我当下所经历的种种，无论是矛盾也好，磨难也好，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诱惑也好，他们其实不也如梦境一般吗？我为何要如此在意？为何要被这些东西牵动着迟迟走不出去呢？都说人在世间就等于掉到迷中来了，如果我太执着于世间的种种，那不等于是被梦困住了吗？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呀？师尊讲，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在吸引你，都不让你得法， 什么事情都是在勾引人，这个社会就在勾引人，勾引人目的不只是不让你得法，是要毁了人类社会。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个人所悟，目前人世间牵着我们那颗人心的种种诱惑与干扰，琳琅满目的物质、娱乐方式、各种网络信息、手机游戏，以及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与人之间的情，或许都是旧势力精心设计的陷阱，就为了把我们困在里面，为之喜怒哀乐，还能麻痹人的思想，使修炼人无法精进，使普通人听不进真相。古话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我们好不容易历尽轮回之苦，赶上了这天时地利人和之大幸，还得法了，切不要被这迷中的梦幻挡住自己回归的大愿。最后，借用师尊的教诲与各位同修共勉：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见红英二去执。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师尊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大法弟子的来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16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宇宙的过去是未思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我在正法开始时候，一些神跟我说，就你管别人的事。你们听了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如果我不做，所有的生命也就随着历史结束了。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当看到师父说的，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时，我突然在生命的深处感到无比震撼。通过天目，我看到一个透明的小法轮，顺着看下去，看到了师父在最开始创造大穹之时，就已经知道宇宙的最后一刻将会发生这样的成住坏灭的灭了，而师父不愿毁掉再造，因为宇宙从造出来的一瞬间，是一切从头到最后一刻都同时存在了的，一旦毁灭了，那将会将这一切都解体掉。师父有无比的智慧，从法中生成了我们大法弟子最早的生命，也是最根本、最根源的来源。这是所有其他生命都不知道的，也迷倒了所有的众生，包括最高层、最高层的生命。我们的本源就是为他的生命，完全不是为私的，就是为了到宇宙最后的最后，末法时期，大法开传之时，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与师父一同救度整个宇宙大穹的苍生，将得救的众生带入新的大穹中的。而我们自己这部分身世记忆也是被封住的，一切都在师父那儿把控着。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法轮呢，是我给你所有一切东西的根，还要给你消去业力，给你了去人世与各层空间的恩怨与各种渊源关系，给你许多体内体外带动你整个身体变化的机制，还要给你那个丹田等部位下上东西，像种子一样生成上万种不止的东西，将来还要给你们地狱除名，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还有更多更多要给你们做的，
你们才能够真正的修炼，才能够在大法中真正修炼出来。从中我悟到，法轮就像一把钥匙，在修炼的过程中不断地开启我们的智慧，不断地发芽成长，最后完全开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完全明白师父做的这一切和我们真正的来源。随着宇宙时间的推移，我们在转生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未思的物质所演化出来的各种因素覆盖，不断地往下沉。在下沉过程中，随着师父同各层众生结缘，最后来到人世间，等待在这最后一刻。看到这里，就更能体悟师父说的，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选自《红银二梅元曲》。师父能动也不能动，因为到了今天这一步，一毁就全都毁了，所有的一切都毁了。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根本的东西他们是动不了。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是绝对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一切的，因为旧势力就是思所形成的，承认它就等于在毁灭自己，绝对不能被未思的特性所掩盖，要返回到我们最初的本性，同化真善忍特性。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好了，做正了，做好三件事，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完成师父要的。要做不好，真的是让你活，你都不想活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